上一次是地恨度啊，上一次的问题回答还有一半没有时间回答，今天又来了这么一帖，我想这一帖呢三天都答不完了，所以呢必须要有选择性的啊，但是我又不能够一边读一边选啊，可能有时间我再做选择性的回答，不然的话我真的是三天答不完了。啊，那现在呢还没有回答问题之前呢，我想再重复一下这个行禅的方法啊，因为行禅是跟坐禅的时间差不多一样，也是非常重要，所以重复一次呢你们会掌握的比较好啊。在行禅的时候我们也是修世界分别观，但是如果你要修安波念也没问题啊，如果你要修安波念呢你就专注在你的呼吸，不要管你的脚步。那如果你要修持心禅呢也可以，你也不要管你的脚步，你就送持心啊。做法是跟持心禅的做法是或者是安波念的做法跟坐禅是一样的，只是姿势不一样罢了，一个是坐着不动，另外一个是在动中观啊。那世界分别观呢啊，今天再重新解释一下世界分别观。你坐垫起来站着的时候呢，站着的时候呢你可以先观地大啊，地大呢你可以观身体的重量，它的重量是下沉的，但是重量好像不是很容易观，对这个初学者好像你还要特别去找身体下沉然后那个重重的感觉，如果你特意去找呢这个法就有一点不太自然啊，然后你心会累，所以呢我建议呢什么都不用找，你站住的时候脚底触到地上你就感觉到硬了嘛，对吗啊，那个硬你根本不用去找，你自然就知道脚底触到地上那个硬，你就站住观硬是地大地大地大地大啊，然后过后呢你就要几步要走了哈，地大如果你能够观到老参的话呢，如果你观到这个你如果你能够观到重量加上脚步那个印这两个能够一起观到的话呢，那你就再加一个支持，因为这两个加起来就是支持了啊，重跟印加起来身体就不会倒了嘛，不会倒就是支持的力量，所以你这个马上呢就可以观支持的力量，风大风大，当你在知道这是支持，你同时也要知道它是风大啊，那你站住你就可以观地大，地大跟风大了。那你在站的时候呢，当你在观知识的力量的时候，如果你是老禅的话哈，这个正念比较敏锐的话，你同时会感觉到身体是发热的，所以当你在观火大的观风大，你同时也可以感觉到火大啊，那你就在观火大火大，所以你一站住同时可以感觉到地火风水比较难一点，水它既然不呈现你就不用去找它啊，法让它自动呈现，你去觉知会比较容易一点。所以你一站住呢，你可以观地大，然后支撑风大啊，然后感觉到热火大，好，然后你就开始走了哈。走的时候提起这个脚，这个走呢，你最好把它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20分钟，然后第二个阶段也是20分钟，第三阶段20分钟。那第一个阶段呢走快一点啊，就有的人走呢他以前的走禅他说左脚右脚左脚右脚，我是非常不赞同这样的坐椅的，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左脚右脚左脚右脚，你是在观世俗地，你还在观我的脚我的脚，所以不需要啊，这样的观法啊不会有突破的。那你观风大风大啊，这样就不一样了，你看不到你的脚，你就看到风在移动啊，所以你就观风界风界风界风界，20分钟快一点点啊，因为快一点点是因为你慢的话你的要很焦聚，心要很焦聚的话呢会造成绷紧，绷紧就是禅修中最大的障碍，你绷紧了心中心也紧张身体也紧张了，你做不好， 所以禅师 最重要是要自然放松啊，所以就风大风大风大风大，移动的你就风大风大风大风大，或者呢，你左脚踏出去的时候呢，脚底触到地面，你也可以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所以第一个20分钟你就关一个就够了，暂时放松一下你的心。好，你关多的话心累嘛，你关一个就好了，滴答滴答滴答，或是风大风大风大风大，然后站住。那站住的时候你可以关多一点，好，地火风水没有呈现你就不用去找它，地火风地火风，然后要转了，转是移动嘛，风大风大风大风大风大，又开始了，好，又来地大地大还是火水大，地大地大，那如果是 你是关这个身这个脚的移动的话，你就关风大。这样走了20分钟过后呢，啊，开始要慢下来了哈，慢下来你再站住，开始要走的时候，你还是关地大，好，它的重或是它的硬，火大它的热，身体一定有温度的，然后不是冷就是热，你关它的火大，然后呢关它的支撑的力量，风大，那开始要走了，现在要多关一样东西，啊，身体为什么会走？告诉自己，身体为什么会走？是什么原因导致风身体要向前走呢？心意，对了，你有心要走，身体才会动的。比如说我现在坐在这边，我不要下来，我身体肯定就下不来了。但是我要下来，我马上就可以带动我身体的风大，我就会下来。所以你站住的时候，你要观你的心念啊，我不要我哈，心念要走了。啊，那个意念要走的意念，你先观一下那个要走的意念，啊，观到了过后呢，那个意念呢可以产生出四大，我们叫心生色法嘛，色法是四大组成的，所以心生色法，那心生色法那个里面呢，风大最明显，啊，那风大就带动你的脚向前，那向前的时候你就观那个风大。那触到地面呢，你就观地大，所以从第一次20分钟你只观一样，现在你要多观几样了，好，因为心已经慢下来了，正念已经提起了，你就可以多观几样。第一个观你的心念，啊，那观那个心念产生的世界，世界里面的风大推动你的身体向前，然后触到地面地大 ，OK， 然后一只脚在前面，一只脚在后面哈，那要走第二步的时候呢？你的重心就会移到前脚去，你重心移到前脚去的时候呢，你就会感到那个重量，所有的重量都在前面那一只脚上，所以那个时候重就很明显，重是地界里的 一种特性，所以那个时候你在观重量为地大地大地大，然后这脚再来风大风大，然后触到地上地大地大地大，同样的过程这样走，啊，再走20分钟，就40分钟了嘛，啊，然后呢，每一次转身呢，站住的时候要转身呢，你告诉自己，要注意那个意念，意念要转，啊，意念要转的，你不要讲我在转，我在转，我在转，哈，千万不要把这个我带进来，有意念要转的。意念要转，然后呢，刚开始你可能看不到哈，久而久之呢，你会看到意念带动，意念产生四大，四大你的风大带动你的身体转转转，所以你在转的时候呢，你不要注意你的身体，你注意那个风，好，注意那个风在转转转，风大风大啊，风界风界风界，那站住，然后有意念要再走了，啊，这时候呢，你要分辨一下，这个意念是。明法，好，明法或者心法会生出四大，四大就会听这个明法的指示，啊，它的风就会带动身体，所以你要知道这世界是色法，这个意念要走是明法，啊，你要分辨这个是明法走，这个世界是色法，这叫明色分别智。 跟吃饭我早上叫你的吃饭一模一样的。一个法你精通了过后呢，你什么场合都用得上。啊，吃饭也是叫你分辨名色嘛，对吗？现在走路也是叫你分辨名色。这样每一次你这样走的话啊，走了10天、20天过后呢，你完全看不到一个我了，你只看到名色两个在配合，没有一个我。好，那继续下来，我们再来观缘起吧。那走就是这样，好，那40分钟过后呢，再剩下20分钟，再慢一点点，你也可以提起。啊，你不要光提起哈，我不喜欢这样的观法。啊，提起你要注意它的什么？你可以注意它的风，如果提起你感觉到很重，你就注意地。你看你提起脚的时候，什么东西呈现在你的智慧里面，你就观它那个是，那这种观法是最轻松的，也最自然，因为你不去找，你不是特意去找它。啊，你提起你觉得哇很重，那你就观地大。你提起很轻，你也是观地大。你提起的时候你感觉到风在移动，那你就观火大。反正呢，我们一切的动作都离不开地、水、火、风，你怎么观都是对的，明白吗？只是你的重点注意在那里，是因人而异的。这样的话，你走的时候就会很自然，不会说很用，不用说特别去找什么东西啊。那走久而久之呢，慢慢的啊，提起你看它呈现在你的心海，它呈现什么你就观什么。然后推向前，然后你推刃，其实提起推放下都是风感，只是有时候它呈现给你重的话，那你就观地感，然后它呈现在你的心海中呈现什么你就观什么，这样的修法就非常的自然啊。那所以剩下20分钟慢一点啊，慢一点的话呢，你会感觉得比较清楚，然后久而久之呢，你就会释掉这个我的概念了。我们最重要的目的就叫释掉，再也没有这个我想啊，我在走这个想运呢，没有了，没有过后呢，你就真正的见法了啊。法是名色组成的，这个名色是因缘生法啊，因缘生法我们迟一点再说。好，所以今天就在特别交代你怎么进行啊，好，要做得好一点，然后不要在进行的时间跑去讲话。好，那回答你们的问题。第一个问题，关于止禅，我不知道究竟该选择安般念还是慈心禅，纠结的原因。几年前我第一次观呼吸就出现很好的现象，感受不到身体，只剩下鼻尖和观呼吸的心，以及细很细微弱游丝细弱游丝的气流，所以我认为我应该适合修安般念。但是呢，遇到慈心禅后，我又觉得我很僵硬，冰冷的心需要调柔，但我又感觉不太适合慈心禅，因为试了一个月感觉心里没有力量，请禅师指示长远修习的需要来看，我究竟该怎么做比较好呢？需要两种交替做修吗？有两个男朋友是很麻烦的。啊，不知道选哪一个好哈。我觉得你的情况呢，根据你的这个分析哈，我想安般念还是适合你的。啊，安般念还是适合你，但是偶尔呢，你要修一下慈心禅。啊，比如说刚上座修一下慈心禅，5分钟、10分钟，然后过后就转进修安般念。啊，因为你已经修了一个月这个慈心禅，感觉心里没有力量，那可能这个方法不太适合你，而你的这个安般念是体验蛮不错的，所以你就修安般念啊。偶尔心情烦躁，心不能集中在这个安般念的时候，你就转一下慈心禅。其实呢，在这个修行的过程中啊，有两三个男朋友都是很好的啊，只有一个忠心于一个，我跟你讲啊，那是不太行， 啊，因为有时候烦恼升起的话，你不能够观安般念，所以你要懂得各种各样的方法。当然，观心是第一个。啊，烦恼升起观呢，因缘生法，无常苦我灭掉了，那个是必定终身伴侣。啊，这个观心法门是你的终身伴侣，你不能够，你不能够抛弃他的。啊，他要抛弃你，你都要时时的跟着他。啊，那个是你一生的啊，摆脱烦恼的方法，那个是你要做的。这个安般念跟这个慈心禅呢，这些只是止禅罢了。啊，止禅帮助观禅嘛，但不是解脱之道。因此呢，你选择安般念过后，还是要学会观心。啊，所以不用纠结，很容易解决啊，就继续安般念吧。这个问题可能他，请问法师，你对爱怎么理解？这个问题啊，没有针对禅师，改天再说吧啊。这个就是要筛选，要筛选。啊，再接下来呢，因为智慧不够。修定修行不够，我们会选择一些人喜欢，一些人不喜欢。有时候喜欢的人可能会因为对方一句话、一个眼神，又变成了我们不喜欢的人。所以是因缘生法，对吗？你看你自己，你讲出来这些都是因缘生法。嗯，请问如何对不喜欢的人修慈心禅？如何修正自己的心？不会犯这类选择喜好的错误。嗯，问得不错哈。所以修慈心禅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够直接对不喜欢的人修慈心禅，因为你的慈心没有力量。如果你直接一坐下来，哇，以为自己功夫很好哦，就选你平生最恨的一个人来修的话。我觉得你在自找苦吃，啊，要知道自己的功夫还没有到家，所以呢，先不要找那些冤家，先第一先修给自己，啊，给自己慈心禅，然后呢，选择一个你尊敬的，那尊敬的人呢，千万不要选择自己的父母亲，我们对父母亲有很强的执着。所以如果我们选择父母亲的话呢，他的一些病痛啊会带给我们忧伤感，可能我们坐在那边就哭了起来了，又达不到效果。啊，不可以选择我们的父母亲，不可以选择我们的配偶。选择配偶的话呢，上次心等一下心呢起了妄念，一直要找他也不行。啊，选择这个子女也是有很强的执着，所以这些人都不是我们选择的范围。如果你是要修定的话，如果是要平常一两句愿你快乐，那些无所谓啊，那个没有定嘛，无所谓。但是如果你要以慈心为你的主修的话呢，这几类人你都不能修的哈。然后呢，选择你尊敬的哈，那个同性、异性选择异性，同性就是女的选择女的，男的选择男的，然后要往不要往生的，已经还是活着的人，不可以选死去的人哈，因为死去的人呢、啊，你都不知道他投胎去那里了，他的样子已经变了，你记得的他是以前的他，他现在可能出生在天上，他的样子跟你现在要送慈心的样子已经不一样了，所以达不到慈心的效果，啊。你选择一个尊敬的，然后呢，不是非常亲密，也不是非常疏远。然后呢，当你的慈心发起来过后呢，啊，然后这种尊敬的人还要选择很多不同人，五六个，加深你的慈心的力量。啊，那加深了慈心的力量过后呢，你再选择一个啊中立的人。中立就是你对他没有什么感觉的。中立的人，你一直发慈心给他，过后呢，才成功了，你才选择你不喜欢的人。那你选择你不喜欢的人的时候呢，第一要怎么成功啊？你不可以当下选择你这一生中最恨的人，不要马上就选你这个人。你选一个你稍微不喜欢的，一点点不喜欢的， 哎，你送慈心餐给他还可以，啊，你再选择另外一个稍微更不喜欢的，哎，好像也还可以，到最后你才选择一个你最恨的。那你选择一个你最恨的时候呢，慈心生不起呢，你就要回头了，不要再送给这个人，再回去送给尊敬的人，再培养慈心，然后成功了再给中意的人，又再试到很多次才能够成功，明白吗？这是怎么选这个不喜欢的人。然后呢，其实世界上哈，佛陀讲呢，在修慈心禅呢，你一定要先思维啊，佛陀讲的一句话，在这个世间呢，你找不到任何人不曾经是你的父母，不曾经是你的配偶，不曾经是你的子女，不曾经是你的兄弟姐妹，啊，不曾经是你的亲戚。但是因为轮回的关系，使到我们迷惑了，我再认不得他前世是我的父亲，我再认不得他前世是我的先生，我再认不得他前世是我的子女。所以呢，对这些人呢，我起不了慈心。但是如果你能够思维啊，佛陀讲的一句话啊，在这世上呢，在这么漫长的轮回中啊，生生死死，生生死死，我们能够相遇呢，也是有缘分，也就是我们前世呢都是亲戚，不是不知道是哪一世，你扮演父亲的责任，你扮演老师的责任，他扮演学生的责任，都有关系的，都有做这种很亲密的关系。但是轮回使到我们迷惑。啊，但是你不喜欢的人，前世也是你的亲戚来的。所以如果你这么想的话呢，你就会放掉这个，不会有说我特别喜欢这个，特别不喜欢那个。那你要自己知道分别心，是你的障碍，啊，而且你不喜欢他呢，肯定是因为你觉得他对你不好，啊，或者对你不起，所以你的不喜欢他也是站在我的立场上。他虽然对你不好呢，但是他可能还有很多的优点。那你就看一看他的优点，多看一下他的优点呢，你就可以去掉对他的不喜欢。啊，所以在你修这个慈心给不喜欢的人呢，就要思维这些东西，去掉你自己的分别心，不要以你为立场。你为什么喜欢那个人呢？因为那个人对你有帮助嘛。啊，所以呢，那个人对你有破坏性的话，你就不喜欢他。都是以我为立场而做选择，这样的爱呢就比较偏了，比较自私一点。好，接着下来的问题呢，如果我们和身体，如果我们的身体只是五蕴组成的因缘合体，那不是我们自己啊，不是我们自己。那临命中的时候，是什么东西离开这个身体呢？什么东西离开这个身体？这个身体，心识离开这个身体。啊，而且心识它不是个永恒的东西哈，心识是刹那生刹那灭的，这样刹那生刹那灭啊。为什么它心识会还身体死亡呢？为什么心识不跟着死亡呢？为什么因缘还没有灭？什么因缘呢？无明、爱跟业这三个，无明、爱、取、行、业。啊，行跟业这五个或者三个呢，还没有灭的话呢，心识一定会再升起，一直会在流转。问题二，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法师的禅修，非常受益，而且欢喜。我想知道法师下次再可以从学到离法师更近的，以便不遗漏任何法语。好，再读一遍给你看哈。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法师的禅修，非常受益而且欢喜。我想知道法师下一次在这里禅修的时间，这样我就成为老学员了，可以从学怎么学可以从学什么到离法师更近的 邪八趣啊，以便不遗漏任何法语。我很感谢，很感谢你这样的这种心意，但是这种心意也是缘起法的，你是一时冲动。你是一时冲动，这样的学生呢、啊，我见到太多了。啊，学生呢有两个特质，使到我作为一个老师呢，从今以后不再执着于学生。啊，第一个呢，学生啊刚好学到很多法，就很冲动了，很多幻想出来了，啊，幻想出来了。等下呢，我一年没有来的话，他就见异思迁了。见异思迁，他去另外一个禅师，听到也是学到很多，哎呀，他又跟另外一个学了。那我再来的时候，他不见人影，所以他当初的这种一时冲动呢，对我来讲呢，我看过太多这样的学生了，啊，所以呢，你话不用讲出来。如果明年我来再看到你的话，那我就觉得，哎，当初他好像不是一时冲动。好，我们到时再看吧。好，哎，接着下来的问题，现代社会特别是在中国，生活压力大，节奏快捷，现代人变得是又忙又懒，请问如何处理安排好生活、工作和禅修？如何结合好？我其实因为了解在家人工作非常繁忙，压力非常大，所以我才教你们如何关心。这个关心呢，不需要坐在坐垫上，你坐在坐垫上反而没有什么烦恼，你生活中、工作中跟人家相处中呢，最多烦恼。好，那个时候呢，也就是你修行的地方，所以你就在那个生活中磨练你的心。啊，更加相处了，意见不合，升起烦恼，马上关那什么因缘生法，因缘生法，关那无常，无常，啊，不是我的，不是我的，那灭下了，灭去了，哎，好了，啊，你烦恼没有堆积起来，烦恼堆积起来就会成为一大堆的压力，啊，压力的话就会造成很多病了，所以你只要学会这个观心法门，就算你真的没有时间坐在坐垫上了，但是你在生活中已经是在修行了。慢慢的呢，你可以舒缓你内心的很多的压力。这样的话呢，你生活才会有，会有意义。那但是呢，日常的一两个小时在坐垫上也是必须的，因为在动的过程中啊，烦恼生得太快。如果你没有在坐垫上坐一两个小时呢，你没有那个定力，你也没有那个很快速的正念的话呢。烦恼升起，你做不到。当你知道的时候，你已经造业了，你已经骂人了，你已经打人了，你已经造业出来。所以呢，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尽量呢，要做一两个小时。你可以思维嘛，啊，生命的意义到底是什么？如果你的全部的时间都花在工作，花在照顾家庭，花在这些外在的东西，有时候你的确是要思维一下，活着是为了什么？生命的意义是什么？啊，你思维一下的话，你就有时间了，你就有时间坐在坐垫上了。好，接着下来的问题是：对尊敬的人散播慈爱时，需要想对方的样子吗？啊，这个问题呢，我想跟大家解释一下。很多人修慈心禅呢，他也是修得很绷紧，啊，很绷紧。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呢，他太在意，一直要想对方的样子，啊，因为对方的样子有时候不能够呈现出来。比如说你送给某某某某人，这个某某人呢？啊，慈爱的人，你要想他的样子，他不呈现出来，你就拼命的去想他的样子的话呢，就造成了这些绷紧。 有的老师是会特别强调你要去想那个对方的样子，那反而造成了这个本质。所以呢，我认为，第一，你要知道你送慈心的对象，你知道，然后你一想他的时候，他样子出来了，那就好了。那你在送慈心的时候，他样子消失了也无所谓，因为我们修慈心禅，它的重点是在你的慈心散发出来，那个人的样子不是重点。如果你拼命想那个人的样子的话，你不是在修慈心禅，你是在想象想象，那慈心怎么发得出来呢？所以那个样子不清楚没有关系，你念他的名字，阿狗啊，阿猫啊，都可以啊，念阿狗啊，快乐，你念你至少你应该知道他的名字吧？你念他，如果他像不清楚，你念他的名字。最重要的是你要感觉慈心从你内心这样散发出来，这个才是慈心禅，它的样子不是重点来的。有的人掌握不到呢，以为他样子很重要，拼命去想，结果也是弄到很绷紧。所以呢，你问呢，需要想对方的样子吗？刚开始一想一下，出现也好，不出现你不用再去想他。但是你要知道，你送慈心的对象是谁，你要知道。样子出现不出现，顺其自然。听了师父的开示呢，感到受益很大，但是自己对于苦还是很麻木，对于恶道还是没有畏惧，向道修持的心提不起来，还是愿意随着烦恼走。人生短暂，不想如此这样沉沦下去。请问师父开示，请求师父开示。如何提起向道修持的心，策立自己永远静静地走下去，自己解脱。我想你可能缺少那个信，信心，对这个佛法的教义的信心，因为缺少信心就缺少精进力。那对于苦呢，还是很盲目，这个也是没办法的事。个人对苦的体验呢是没有办法去勉强的，但如果你对苦呢很麻木了，你就先暂时放下，放下这边，或者你可以思维，一直思维人生的目的是什么，人活着是为什么，你可以一直去思维。但是如果你再懂得经典的话呢，到最后呢，你肯定会了解，何谓是苦。可能你对经典也掌握得不好，然后你对人生的体验的苦呢不够，所以你对苦的对苦的这个感觉就很麻木，因此呢向道的心也没有。所以呢，我会建议你呢多读经典，这个向道的心，比如打坐的心没有的话呢也没有关系，目前为止呢对我来说呢不是很重要，重要的你要深入经藏，先深入经藏过后呢，你才知道为什么要修行，那个时候呢，你就可能对苦的了解会深刻一点。那深入经藏过后呢，会提起你很大的欢喜心，那个信心对这个真理的信心。你信心有了过后呢，你就会有精进力的去体验佛陀的真理。所以我觉得你应该先从经藏下手，从阿含经下手，多读一点。如何用世界来解释风吹身上有凉的感受？风吹身上有凉的感受呢？外面的风也是世界，身体里面呢，我们的身体呢，这个触觉是可以触到，触觉有三个方面，它可以感受到的，一个是地、火、风。我们身体呢，我们叫这个身的触觉嘛， 这个触觉可以同时感到身，同时可以感到这个地、火跟风。所以当风吹来的时候呢，你可以感受到冰凉的感觉，但是这种冰凉的感觉呢是外面来的，因为外面的 物质也是释放来的。好，所以我们观世界呢，有时候要观内外内的世界，自己身体的；有时候我们要观外在的世界，外在的地水火风两方面都要观的。我今天只是叫你们观内的，然后还没有叫你们观外的。比如说食物啊，食物是外在的嘛，你咬的时候你感到食物的粗，感到食物的滑，感到食物的热，都是外在的世界。有的问题呢，我是有时有的问题，我看了我觉得不太是，有的太浅我就不回答了哈。啊，吃饭时观世界和乐受，和乐受生念处时，有一些感受向师父汇报并请教。第一，观世界会有一种厌离和无我的空洞感产生，那很好啊，非常的好。对食物不再有贪着，那不是很好吗？啊，味道味同嚼蜡，味同嚼蜡，贪爱心减少，并且不知为何想落泪，这是为何呢？第一呢，你观世界呢会有厌离和无我和空洞的感呢产生，这是非常好的现象，啊，表示呢你已经体验到了啊。这个世界，这个食物，对你来讲好像产生已经失去了原有的诱惑力，然后贪爱心减少，这个就是目的，啊，就是贪爱造成轮回。如果你贪爱心减少呢，你也是减少了你的轮回，所以你已经达到了啊这个目的了，并且不知为何想落泪，不知为何想落泪呀。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想落泪啊，但是呢，很多人看到真理的时候就想落泪，啊，当一个人他体验到真理的时候呢，有的是感动的落泪，有另外一种是，不是感动，另外一种是，好像生命已经是不再是我想象中这么美好了，好，以前我把生命想得这么美好，突然我自己的体验告诉我，生命没有我想象中这么美好呢，所以它会有一种伤感，伤感。这种伤感并不是平常的那种伤感，这种伤感是突然间他的以前的享运啊，通过他的实修突然间全部改变了，所以他突然间有点伤感。我时常都会有这种伤感的啊，轮回就是轮回的空，生命的空虚带来的一种伤感，时常都会有的。但是一年生法观下就没了啊。好，第二个呢，观乐受产生灭去一系列过程，让我很快产生厌离心，并且呢也捕捉到了苦受，不苦不乐受。看到他们不断生灭，感受到了无常、苦、无我的真理，心中升起巨大的悲心，几度，哽咽，也许是叹世人之苦，我的无明吗？啊，我的无明吗？所以当这类禅修者呢看到了哈，捕捉到了苦受，不苦不乐受，看到他们不断生灭，感受到了无常苦我的真理，心中升起巨大的悲心，这是对的，非常对的。佛陀为什么会有对众生有这么大的悲心呢？就是他因为看到了真理过后啊，然后他看到世间的人还在沉沦，还以为说这个世间是快乐的、长的、有我的，他看到世间呢被这个无明给掩盖着，被无明给遮掩住呢，所以他对世间的人就会产生很大的悲心。这种悲心呢，不是学这个禅修那个悲心禅念出来的，不是。这种悲心是 以自己的体验，自己看到了世间的真理，而众生还看不到，还在沉沦中，还在无明中、贪爱中、打骂中、争吵中、你争我夺中呢，他就会对世间的人感到一种悲心。这种悲心非常的好，非常的纯净啊。所以几度恩因，也许是叹世人之苦，的确是叹世人之苦啊，不是你的无明啊，这个不是无明，这个是真的是悲心。很好啊，好，洒脱洒脱。好，接着下来呢，当观色无常，如是观者，这为正观。如是观受想行识无常。法师开示的世界分别观，用身门和意门观色无常，请问能否用眼门、耳门、鼻门观色无常呢？当然可以呀，啊，因为我一下子不能教这么多嘛。我教世界都有些人都搞得头晕脑胀了，我再教下去的话，有的人要离开了啊。当然可以用眼门观啊，眼门、鼻门的是什么六门？六门就是观无常、苦、无我的管道。法师上午用进食的例子讲了观受无常，能否极力说明如何训练观想行识无常？其实今天早上我是要讲的，但是我又觉得我再讲下去又好像深了一点点，所以有时候呢就伶牙献马，就控制自己不要讲得这么深啊。既然你问了，我就随便讲一个好了。好，今天早上我讲到观受无常嘛，食物触到这个舌根的时候，舌根的时候升起了乐受，你就观嘛哈。乐受为什么会升起？因为食物触到，之前都没有乐受嘛，现在食物触到了这个舌头，所以升起了乐受。然后再看下去，哎，乐受变化了，变化了。所以你自己如实，这个现在不是作意了哈，你如实看到，如实体验到乐受无常。那接着呢？但是没，但啊，在你还没有起观，比如说乐受升起的时候呢，在乐受升起，有时候很多人在还没有观乐受无常的时候呢，他已经升起了贪爱，对吗？很快的，心是很快的，而且我们不习惯观它的话呢，当你要观乐受的时候，贪爱已经升起了。那贪爱是什么？五蕴里面的哪一个啊？哪一个运？行运啊，色受想行识，贪爱是行运啊。那个时候呢，贪爱升起的啊，那你就观取贪爱为目标，然后看着那个贪爱。第一个用正念觉知它。有的人呢，从用正念觉知的时候，也可以看到这个贪爱的灭去。那如果你正念觉知还不能够灭去的话，你就作为它为。无常，无常，无常。然后再看，再停顿一下，看那个贪爱有没有灭去。那如果你看到那个贪爱灭去了的时候呢，你就是在五蕴里面的行蕴，你已经看到了行蕴的灭去了。好，然后另外一个呢，食蕴呢，食蕴有食，有舌食嘛。当这个食物呢一触到这个舌头的时候，就有一个。觉知，知道，啊，知道有东西触到了舌头，所以舌识、舌识就会升起，啊，舌识在舌头里面，它就会升起呢，知道一种味道，知道一种味道，然后食物吃完了，没有食物呢，那个舌识就灭去了，灭去了，那个舌头现在什么味道都感觉不到了，所以舌识就灭去了，灭去了。那个时候你可以看到舌识的无常啊，所以你看到，然后想蕴嘛，想，比如说这个想，你吃东西的时候呢，你感到硬的，感到它是粗的冷的，这个是想蕴啊，想蕴它会标志这个是冷的、热的、粗的、柔滑的啊。那你等下你吃完了过后，其实那个响应会一直在改变。你当初你咬那个花生来说硬的嘛，所以你的响应就标志它为硬的。你继续咬的时候呢，它硬的没有了， 变成软的，所以响应标志为硬的那个响已经变化了，变化了嘛，啊，现在就变成软的响应了。那响应已经标志为软的，标志为响的那个响应已经变化了，无常了。因此呢，这样就可以看到无应的无常。我今天举这个乐受，是因为乐受很容易明白。然后贪爱我是可以举，但是因为我要在关心的时候我才解释嘛，所以我就没有解释了贪爱这个方法。因此呢，在吃的时候呢，你可以观乐受，也可以观无应的想运，可以观行运或者食运都可以，但是乐受最容易观。乐受跟贪爱这两个最容易观，所以它称为受念处跟心念处的观法。好，接着下来的问题呢，有生就有灭，有不生不灭吗？有还是没有啊？有，什么境界？佛陀进入般涅槃了，就是不生不灭。啊，这点要懂哈。第二个问题，涅槃是恒常还是无常？我建议你哈，涅槃是恒常还是无常？我建议你，因为这个问题会有很多争论性的。沙门最喜欢讨论这些问题啊，怪道的沙门啊，世界是恒常还是无常？佛陀时候存在还是不存在？这个问题啊，一定是争议，争断不了的。所以我建议你，当你证到涅槃的时候，你来跟我们讲，你来跟我们讲，涅槃是恒常还是无常？又不是更好吗？啊？有些问题呢，我觉得我答了你，可能你不明白，所以我就不答啊。OK， 接着下来呢，初禅也能证到一果、二果、三果、四果。初禅也能证到一果、二果、三果、四果，能详细说一下四个果位的特征吗？第一呢，初禅是不能证到一果OK， 可能你的问题问得不够详细啊。应该这样问：通过初禅能够证到一果、二果、三果、四果吗？啊，可以的。当你从初禅出定过后呢，要证到果一果、二果、三果、四果呢，你一定要修观啊，要修观。禅呢是指禅，一定要进入观禅。那当你从初禅出定过后，初禅有五个禅支：寻、视、喜、乐、一境性。当你从初禅出定过后呢，你就要观照寻的无常，啊，这五个禅支的无常，然后看它的生灭变化，那受无常的压迫是苦的，然后整个过程呢是没有一个我。所以你要观这个五个常知的无常苦无我，无常苦无我，直到你产生这个厌离的心。我们吃饭刚才学生也会产生厌离的心嘛，哦，只要你不断的观无常苦无我呢，你就会产生厌离的心。当你产生厌离的心的时候呢，你就把你的心导向一个不灭的境界啊，不死的境界，因为你觉得这个生灭生灭生灭太苦了。啊，你又不能够阻止它不生灭，不生不灭，所以呢，最后你，因为你看过了生灭带来的苦相过后呢，你很想把心导向一个没有生的也没有灭的境界。所以那个时候呢，如果你的五根成熟，什么五根呢？ 信心、智慧、精进、正念跟定。如果这五根成熟的话呢，当你把心导向它这个不生不灭的境界的话呢，你就会进入涅槃。但是如果这五根不成熟的话呢，智慧要证到出国的智慧还不成熟的话呢，你把心导向那边的话，你也是进不了涅槃。啊，那进不了涅槃，你就再回来继续再观这个五常之乐，无常苦无我，无常苦无我。直到你再次产生很强的厌离心的话呢，你再把心再次导向这个不生不灭，因为你看到生的痛苦，你也看到灭的痛苦，所以呢，你的心意呢就是想进入一个不生不灭的境界，所以一直把心导向。如果进不了的话，你再退回来，再观五常之乐，无常苦无我，就这样，直到你证到出国。所以初禅就够证到出国了。好，然后恶果也是一样，啊，恶果就也是不断的观无应的无常苦无我，或者观无常之的无常苦无我都可以。啊，这是下来一个问题，有时我们关于四大的问题哈，有时我们会刻意制造身体动作。假如搓手以便观察风景，这样可以多观察，容易看到，可以这样做吗？有利于修行吗？如果你真的不了解，是可以这样做的啊。比如说搓手的时候，你要搓手，你就感觉那个风，如果你不懂得风推动是怎么样，你可以做，但是走路的时候就已经很明显了嘛，那个风景啊。但是如果你真的感觉不到，你就特意做那个动作，让你去感觉那个印出中南华清，还是支持，还是凝聚，你可以啊。但是在真正打坐的时候就不能再做了，不然你在那边一直在搓手，人家不知道你在干嘛啊。第二，打坐时怎么观世界比较容易看到？打坐时怎么观世界比较容易看到觉察？我教的这个世界分别观呢，是比较怎么讲？比较比较什么？简略的，啊，比较简略，所以比较难一点点。如果你要比较冗长的，啊，比较冗长的话呢，在这个应该是28经中部28经，不懂是22还是28经，《大象足迹比喻经》啊，那边有解释。什么是啊？佛陀说，舍利弗尊者说，身体是世界组成的。那什么是地界呢？他说，凡是身体有硬的、有粗的，就是地界。然后他就跟你讲，身体里面有什么有硬有粗啊？第一个是头发、骨头啊，就是那个32身分了，啊。后面不是有贴了一个32身分的吗？地1到20。如果你们要学习的话，地1到20全部都是地界比较明显啊，所以 Gesa 头发啊，指甲、牙齿啊，这些身体里面硬的，你都把它列为地界，这种是比较容易观的方法。所以你就观嘛，头发是硬的，地界啊，骨头是硬的，地界，牙齿是硬的，地界，指甲是硬的，地界，这样也是很容易。这个是经藏也是有解释的哈。第三个，走路时可以同时心中默念风界、地界吗？知道是风界就可以了吗？谢谢。刚开始走入风界，你刚开始要靠默念来让你了解，因为你默念的时候呢，你心不会跑掉，啊，那久而久之，如果你熟悉了过后，你不用默念了，你就纯粹的觉知那个风在动而已。但是心生的话，你不默念的话，你一边走心一边打妄想。如果让你的心打妄想的话，我打不如你的心念风界更符合真理。但是如果你熟悉了过后，你就不用再念了，像我都不用念了，感觉那个触觉就可以了，就知道它是地界了，不用再念。但是初学者最好念， 就很默念。好，接着下来呢，请问第一天和第二天，最后一次静坐时都出现几秒钟的光，红色和白色的，不过很快就没有了。这时候呢，这时和观呼吸气，这时候，呼吸却不想关了，睁眼了，该怎么坚持下去？啊，这个安般念的时候呢，当你有了定的时候呢，你会看到光的哈。但是呢，我要让你明白一下，光跟禅相是不一样的哈。定可以产生光，慧也可以产生光啊。但是安般念的光呢，如果称它为禅相的时候呢，它就应该在鼻孔下面这个范围。如果离开这个范围呢，啊，头上的、旁边的、后面的等等呢，这个不叫安般念的禅相，这个纯粹是一定产生的光啊。所以一般上呢，这个如果是安般念的光啊，在前面这个鼻子周围呢，一般上它刚出现的时候是不稳定的，所以呢，你这边说几秒的光，几秒的光只是来告诉你说，哎，你进步了哈，我来给你看看一下，你体验一下我的光，然后它就消失了，至少你有信心了，你看过了，你有信心了，那过后它消失，这是自然现象，每个人刚开始都是这样的。所以，但是你至少知道了哦，安般念是会看到光的，那你就要忘记那个光。有的人看过光过后呢，一心就在追求那个光了，没有光他就觉得好像修行就没希望，有光就有希望，那你就走错路了。修行是为了解脱，不是追求光。你要追求光呢，等一下我把手电筒照在你的脸上，非常的光啊！所以千万呢，修行不要。你的这个目的啊，不要错误啊，所以它没有了就没有嘛，光没有了你就回去呼吸。你的心如果能够专注呼吸的话呢，它又会再出来，出来的时候也是一下子又不见了，所以你不要去理它，你越理它，它消失的越快，所以你就不理它，知道呢，一直观你的呼吸，知道那个光非常的稳定，稳定在你的鼻孔下面呢，半个小时以上都没有消失，都没有变化。那个时候呢，你就可以不用注意呼吸，注意的光。但是根据你这个情况呢，还要很长的时间。那如果你不想关了，见真言了，那你就失掉了你修定的机会了。好，这个机会难得，你要鼓励自己啊。第二个，修持心禅师，我一直默念愿我快乐，愿我快乐，并使自己面带微笑，这样一直持续下去吗？这个就是修持心啊，这个是对自己的持心，那你修的对的哈，愿我快乐，愿我快乐，或者愿我远离身体的痛苦，愿我远离精神上的痛苦，愿我快乐，愿我安详。你可以选择最适合你当下你需要的东西，比如说你现在需要的是快乐，那就愿我快乐。你现在需要的是祥和的心态啊，你就愿我祥和。你现在最需要的就是愿我脱离身体的痛苦，那你就用你的选择，你就采取选或者选择最适合用你最适合你当下的状况的那个词句，然后并使自己面带微笑，这样是对的哈。但是这个是对自己罢了。那过后呢，你要学习把这个慈心散发出去。你可以选择一个你尊敬的人啊，选择一个你尊敬的人，然后呢，刚才我已经说了。记得刚开始你选了他，他的样貌笑容会出现，出现过后呢，就会消失了。那你不要管他消失，你只把你的这个慈心呢，不要再往内送了，散发出来，从这边再散发出来，愿这个某某啊，愿这个小狗、小猫、猫啊皮全部快乐快乐。你一直要感觉到这个慈心从内心散发出来。啊，这是第一个，选你尊敬的人。然后继续做，做久一点，你的慈心就会越来越有力量了哈。所以这个慈心禅呢，送给自己是不够的，一定要选择别人尊敬的人。 请问修持心常持心给自己是否可以专注安乐受？给自己也是可以有快乐，好，因为我快乐是可以很快乐，但是真正的持心是要送给别人的，愿别人快乐，愿别人哈，愿这个人快乐，才真正可以达到禅定的快乐。啊，送给自己是达不到禅定的哈。身体不适不适，身体不舒服是四大不调，请问痛痒等苦受是何大增加的原因？比如说那个痛啊，痛你要自己去研究一下。我自己做的时候，有时候痛是因为那个硬很强烈，非常的强烈。比如说瘦嘛，哦，你的骨头一碰到这个坐垫也很硬的话呢，很快就有痛感了。所以那个时候呢，我不观痛，我就观硬啊，地大地大地大，就是在这个时刻呢，四大里的地大呢超出了其他三个，所以它四大不调就会产生这个痛感。那痒呢，有时候痒可能是一种风大啊，风的时候也会痒嘛，可能是一种风大，所以你可以观风大风大。如果你观痒的话，你这手可能要去抓了，要去抓。但是你观风大的话呢，你就不会想要去抓它。只要你提起正念的话，一关注它的时候呢，你就不会要去行动，就不会有要行，就不会有要行动的那种冲动。那如果没有正念的话呢，一痒你就去抓了，因为这是惯性反应嘛。所以一痒的话呢，你马上觉知它，觉知它的话呢，你就会知道在痒，但是你没有要去采取行动，要去抓的那一种反应，这个就是正念的好处了。正念可以缓慢你的反应，那在你还没有反应的情况之下呢，它可能就消失了，灭去了。好，行禅到后来呢，越来越慢，感觉身体越来越重，几步艰难。想到有身体，真是又苦又累呀。的确啊，要能把色法和名法分开，就自由了。后又想到这样，就是把名法当成自己了。也把这个也放下。目前呢，两样能区分，但还放不下，怎么办呢？暂时和谐相处吧，不为对方多操心，还是有更好的方法。想到有身体，真是有苦，又苦又累哈。要能把色法和名法分开，就自由了。后又想到这样就是把名法当作自己，对的哈。我想你放不下呢，如果你要能够把，你现在已经能够区分了，但是呢，你还是把其中一个法当作是我的，啊，所以你会觉得苦吗？你要把，如果你家有身体是苦，你要把这个苦当作不是我的，就像之前我讲过的，我一吸一呼都是苦的，那因为我把这个苦当作我的，我就做不下去，啊，所以你感觉到身体很苦，有心更加苦。大家说身体很苦，但是我很少听到禅师者说有心更苦。有心你才能感受到这个苦受嘛。如果没有心的话呢，身体像尸体这样，怎么长都不会苦的呢？所以有心呢，其实是更加苦的。好，那你要观这个心是延伸法，无常苦无我。你只要观心也是延伸法，无常苦，延伸法无常苦无我的话呢，你就不会受这些苦的干扰，苦的影响。好，所以放不下的时候呢，就是因为那个我执还在。你叫观当下观，观它延伸法，观它无常苦。好了，时间到了，我们不知道几时才讲的完哈。来，三度。